大家好，这个夏天大家来上这个课都还能积极的参加，是感谢神哈。但愿神借助我们这个课程，真的让我们操练祷告，我们用膝盖来服侍。那我们已经上过5课，今天是第6课哈。上周上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叫彼此信任，就是我们要信任上帝，因为上帝他是。有自由的哈，它不受我们人的这个限制，决定时间啊、地点啊、方式啊，神都有主权来决定。那么在旧约当中，常常神是一个隐藏的神，他也是可以离弃，也可以撤回，所以主权在他手上。所以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信心，这个是就是我们跟神是不是一个 level 哈，所以它是一个零，所以我们呢，要用信心来相信来看见，所以有时候尽管上帝的旨意不是那么轻省哈，确实对我们很好的，所以我们讲到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要经过试炼，要经过试炼啊。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并不是保证说上帝就会使你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哈，相反的呢，实际上你害怕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的，可是你要相信呢，有神的帮助，这些最后都不会变得可怕，因为上帝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他也预先知道一切，所以他在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等候的，我们要等候的，也是神说你要做 A，我在 B，那个时候呢，给我们有一个考验啊，撒旦在试炼我们，神也在考验我们。我相信这一刻呢，就是我们跟神这个关系，祷告的关系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彼此的信任。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opic 呢，叫沉默无声哈，也叫这个默然哈，默然就是无语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当我们觉得，哎，我为什么祷告神都不说话呢？为什么神就是沉默呢？神没有回答我的祷告呢？神就是好多可能有的我们一个祷告或者我们一个请求，我们的一个想法，很多年也许神都不回答我们，我们就觉得神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呢，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哈。神没有说话一点都不奇怪。在撒母耳记3章1节那边，那个时候那个以利祭司的时代呢，那些人已经，他的2个儿子是祭司，但是不认识耶和华。你可以想象，当祭司不认识耶和华，就像现在的牧师，就像现在的神学院的老师，就像他们不认识耶稣啊，就是那真是很可怖，很可怖的哈。所以当时那时候说，当那些时候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哈。这个就是看到神，还有一个神沉默最长的时间。是在新旧约这个中间400年，上帝不说话，上帝沉默啊。那些先知最后的哈该啊，他们都会说上帝准备说话的啦。但是呢，一直到施洗约翰出来，新约开始，所以这个400年当中，上帝都没有说话。所以神不说话的时候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为了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我们上这个就是与神结伴同行嘛，那我就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哈，我用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两句话哈，叫"于无声处响惊雷"啊，这个就是这个A B C D，就是当上帝不说话的时候啊，可是像惊雷一样哈，不是他不说话，而是他用沉默说话。那我们人不说话的时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就是用的中国人的比较通俗的这个句子哈，所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看就是这个神，想不起，好，我们看看，当神为我们的最忧伤的时候，上帝不说话。我们看到哈，我们当中看看有你自己有多长时间，有一些事情你可能放在心里面啊，一直跟神求，神一直都不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审视啊，在这个以赛亚书57章11节那边说，你怕谁呢？你因谁恐惧呢？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 这样的话是真的是从一个爱的上帝那边说出来，就像一个父母、一个爱人一样的。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啊，你还在讲假话，你还在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哈啊，神那么多的击打，那么多的鞭打，那么多的鞭伤，你还是看不见，好像看不见哈。他就说我不是许久都闭口不言吗？你仍不怕我吗？所以当上帝这个时候不说话，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忧伤，为我们的罪忧伤。好，那还有上帝不说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是在他是在就是为我们预备哈。当我们神前面我们讲到说神为我们的罪忧伤的时候，当我们贪心呐、没有亲情呐、不解怨呐、不追求啊、骄傲啊、嫉妒啊，或者说是有不好的情欲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罪辖制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有的祷告根本就达不到神的那边，所以神不说话，不表示他不知道，也不表示他没有回应，他而是用沉默回应。因为我们其实带孩子的都知道，父母都知道，对吧？那父母就是一直跟你说到你一直不听的时候，父母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厉害了哈，实际上是无声去响惊雷。但是感谢主的就是。上帝他实际上很多时候不说话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正面的，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消极的哈，上帝在生气啊，这个呢就是第二呢，就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他在用行动回应我们的祷告啊。那这边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这个神不说话，但是神他在做事啊，他在布局啊。在出埃及记也好，任何其他的书卷都看到，特别在诗篇那边啊，37篇那边我也很喜欢哈，就是不要为那些行恶的不义的心怀不满，就是你要就是默然等候神，因为神他要预备天时地利人和为我们来成就，为我们来成就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你等候的时候，你的灵里面要去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是为我自己的这个侍奉有一段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很辛苦的历程。哎呀，那时候怎么都看不见神了，好像神怎么都不跟我说话，也不知道遥遥无期，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那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就是睡不着觉，心里面难过，我就走到窗子那边去看。哎呀，看到那个当时是冬天，那个雪下得很大，很厚的雪。然后那个雪，有人这个那个是很晚了，已经是可能是12点以后还是凌晨，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应该不是人做事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那个铲雪车在那边铲雪，我心里就很开心，我就说神其实常常是在我们安静睡觉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在为我们预备。神在把那些障碍清除，就是他要回答我们的祷告，他要清除一些难阻的东西，对吧？他要预备人的心啊，他要来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在那边等候啊，等候。神也就好像没说话，实际上呢，他在为我们预备哈，预备。这个是第二个神他不说话的，实际上他在用行动来做。你们家里有父母也是。有的小孩也一直跟你说，哎呀，爸爸，我要跟你买这个啊，要干什么呀？好像父亲什么都没说，其实父亲也好，妈妈也好，哈，可能悄悄的就在那边把东西给你买回来了啊，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哈，给你一个 surprise。他不是没有听见啊，这个父母已经听见了，只不过他在用行动。那我们人的行动呢，可能快一点，但是上帝有时候要预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呢。可能时间需要长一些，所以我们要等候。这个是第二个神不说话的时候，好像。好，第三个哈，这个也还是一样的，就是神默然的爱我们哈。他说啊，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这个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有没有这个就是。体会哈， 其实你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很希望孩子开心的，孩子活得开心的，所以小孩子不开心的时候，父母是最难过的。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哭泣、我们的忧伤会带来神的什么心情呢？啊，神是跟他的证明一起，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神都是跟着他的子民的，哈、啊。神都是跟着他们的，所以神其实，当我们有很大的灾难、痛苦的时候，其实神比我们更忧伤、更难过。他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罪孽哈啊，但是神呢，在我们中间，他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我们有一首歌叫《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啊。因为我以前我不是太喜乐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小时候我就说我小时候很怕我爸爸，所以上次我讲过的，就是我们把地上父亲的形象哈套到了天父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父母如果是慈爱的，我们就比较啊心比较喜乐一些；我们的父亲如果是很严厉的，或者小时候有打我们啊，有暴力啊，有什么的，那我们一想到上帝，我们想到的都是惧怕哈，都是怕，就是我至少就是说。我对我父亲是很怕的，很敬畏的很怕的。但是上帝是要我们敬畏的，上帝确实是要我们来敬畏的。但是上帝又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而且他会因着我们而欢喜，默然爱我们，他非要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所以你每一天你喜乐的时候啊，当你。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要把神摆在第一，你要想到他，你要去敬拜、唱歌，你就会喜乐呢？因为上帝是希望我们喜乐的，而且我们喜乐的时候，他会欢呼啊！我听看到这边这些话语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情感跟神的情感是一样的。可以说，神的情感他有这个。跟我们一样，当这个情感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两个，可能是欢呼、跳跃、流泪，也可能是沉默不语，就是默然不语，就此时无声胜有声。所以，当上帝，我们祷告，神是要我们开心的，所以我们欢喜的时候呢，他在默然爱我们。所以你那天你觉得一天很开心啊，你这一天也没得罪神啊，你做了很多就是开心的事啊。荣耀神的事啊，你会很高兴。你晚上你觉得可以跟神交战哈，神就说 good job，神会说 good job，你做得很好，很开心，他也很欢喜，就像父母一样的啊。所以说，神默然爱我们的时候，他不说话，但是他在默然爱我们。我以前啊，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说我受我自己啊父亲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常常哭的那个时候，你上神学院的时候，天天一关上车门就开始哭，哭到那个神学院坐在那边又哭。然后我的哭，我的理念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哈。我的理念就是说我越忧伤越哭啊，上帝就越怜爱我哈，就越饶恕我。我就是这个想法。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哈。所以说上帝就希望我喜乐，但神是什么样纠正我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神很怜悯。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段经文，在西班牙书很少人看到这一句话去引起正视。但是上帝让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引起正视就是通过我当时的一个处境，所以我就没有想到我常常哭，上帝会难过。然后我就有一天，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才5岁吧，他就突然有一天早上跑到我面前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好爱你，我好爱你，你看爱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当时就吓了一跳哈，我说这还小孩怎么了？我说好，谢谢你，谢谢你。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他又这样，连续3次，他到我面前来说：“妈妈，我好爱你，我爱的我眼泪都出来了。”我第一次听还可以，第二次听我就着急了，我就想。这孩子，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对他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三次我就很烦了，我就说你不要这样了，行不行？你真的是爱我的话，你就把自己的事做好，那妈妈就开心啦。我说你早上自己起来梳头、洗脸、刷牙，那不是我就很开心了吗？结果他真的 啊，真的就是有一天早上，他就很早，我还在睡觉，他就跑到我面前把我叫醒，我就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他说，哎，妈妈，你不是跟我说吗？我把自己弄好，洗脸梳头，你就很开心吗？然后我真的看到他把自己把头发梳了，脸洗了。后来我当时还没引起注意，后来我就开车去，我一坐到车上又想哭的时候，哇，就想起了。为什么我的女儿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就想到神要告诉我什么呢？神很真实的把她，我的女儿是我所爱的，啊，我是上帝的女儿，是她所爱的。她如果看到我天天哭的话，她是什么感觉？所以当时我马上我的眼泪就停了，我就说上帝啊，谢谢你。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可能看到这句话呢也没有反应。但是后来当我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哎呀，我说真的高兴，上帝会因着我欢喜啊，默然爱我，还会因着我喜乐而欢呼啊。所以说神不说话的时候，他默然爱我们。我们常常想到神对我们的那种默然的爱，好像他就在那边看着我笑。好像就是很温柔的看着我笑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不喜乐吗？所以你就会常常喜乐啊，靠耶和华所来的喜乐啊，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说我们常常喜乐哈，上帝他默然爱我们，就是他不说话，他是默默的默然的在爱我们。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上帝他是真真实实的，因为他造我们，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他会哭，他会笑，他会难过，他会发怒，都是一样的情感。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上帝会忧伤；当我们就是真的是在他面前欢喜啊，那个就是信靠他的时候，他就欢喜，他就要因着我们的欢喜啊而欢呼。所以这一点呢，我看可能大家看的不多哈，影响的，所以我就提出来，我们那些在神面前不等的喜乐的人哈，要追求啊喜乐，因为你在忧伤、你难过的时候啊，天父在那边也忧伤也难过。好，这个是第三、第四就是，神的忍痛掩面，忍痛掩面就是当我们。当这个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神是离弃他，就是为了人的这个赦免罪，确确实实那个时候神要不帮他不救他，在那个时候，但是神是不是看见了？神是不是知道？神是不是在那边？天父的心会是怎么样？当耶稣也说我的神，我说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孩子伤痛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最痛的是父母。所以说，上帝在对以色列人管教，对我们管教，他爱的在管教。他管教的时候，那个鞭子打在我们的身上，痛在哪里啊？痛在父母的身上。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是忍痛掩面不看，好像掩面不看。实际上，他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伤痛。我记得我们原来讲过那个，就是王安能哈，他那个在中国就是拍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哈，他的儿子去世哈，那个时候他后来的那个感恩见证会非常感人啊，他就分享为什么那个时候神就好像没说话，但神在飞机上用那个人一直安慰他，一直给他递毛巾给他，一直在那边陪着他，好像就是天使一样啊，让他后来睡着。那后来他说，当他再回来问的时候，再回到家，他太太就跟他说，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去了哪里吗？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吗？他就去到与神同在哈，好的无比。所以当时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不近人情哈，那么。独一的儿子死了，而且死的那么就是不可思议哈，他是会游泳，就是很厉害的，也考到了可以去当救生员的这样的级别，但是他后来就是在那个安大略湖里面游泳的时候淹死了，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冲击，但是后来他们的见证就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完全不一样。 没有神的话，这个人这一家这个父母就完全就崩溃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他们就是完全是上帝，就是那种 super power 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庇护他们，让他们走过去。好，那我记得还有那个冯静牧师，他的太太也是去世的时候癌症去世。牧师回到家，他就在床前祷告的时候就痛哭就跟神发脾气，哼，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突然神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2000年前我也没听我儿子的祷告。这一句话，所以是这个时候，在我们伤痛的时候，神好像没说话，其实神没有离开。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要求的，我们要那个的，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有的时候他只能掩面，比如说美国的911啊，这些发生的时候，大家都问了上帝在哪里呀、那上帝这个时候比我们更难过，看到人的罪的势力会这么大，人的罪会被这么邪恶，所以。神不是，那你说啊，为什么神不降火就把它都灭了？这又是另外一个 topic 了哈，我们今天不讲。所以说，当我们看见神好像不说话、沉默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神是不是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可能好长时间没有对付，我们有一些罪是很多年没有对付，我们到神面前没有资格责问神。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没有资格。神是我们来敬畏的，我们是来敬畏的。当我们去质问神，不断的质问神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骄傲了。我们以为神一定要照我们所求的来应许、来答应。神应该是时刻在那边，神是时刻在那边，但他不一定时刻回答你的祷告，他不一定马上做出回应，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就讲了，于无声处响惊雷，就是上帝他不说话的时候，可能为我们的罪忧伤；上帝不说话的时候，在用行动回应我们的祷告，他在预备天时地利人和。好，然后第三是上帝默然爱我们，他不说话不表示他不爱，他一爱到一个极点，爱到一个深处的时候，就是默默的、默然的。然后神忍痛掩面，就是他明明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同样的伤痛，他好像不看这个苦难好像发生了，但在神里面，神是可以超越苦难的让我们来超越这个苦难。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到我们人的部分了，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叫做此事无声胜有声就是我们没有说话。我们没法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祷告呢？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默祷心里面的默祷。但是默祷呢，有几种的情况，我就给大家同样的分了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当人极其的悲痛与无奈的时候，这个就讲到约伯记，大家看到我们都很熟的，等他那些朋友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所以那些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体会约伯失去一切的时候，知道他非常痛苦。你现在用什么话都没有用了，你就陪着他哭吧，就陪着他坐在那边吧。这个时候就是人极其悲痛的时候，此事无声胜有声。你的祷告已经不是在你的言语，不是在说什么了。好，第二个句呢，第二句是阿摩司书，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把阿摩司书读了一遍，就是昨天看到这个河南的水灾其实看到我早上一醒来我就开始就会默默的流眼泪就是看到不是说有多少人，其实我也虽然我丈夫是河南的，但是我跟那边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就是想到这个人的痛苦然后再来看阿摩司书的时候，哎呀，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就觉得真是很奇妙的，因为阿摩司书他要对那些几个国家要事先审判那个时候已经在这个 先知书里面都是讲到人的罪恶，当时的这个时势很险恶，就是这个世代邪恶。但是他这边有一句话说，吞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这就是讲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局势，世界的局势，看到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痛苦灾难一波又一波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叫应该是吞达的人，吞达的人就是有神智慧，明白神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势，静默不言，就是我们的心中哀痛，也无奈。也看到就是因为这个时势真恶，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还在那边吃喝玩乐，跟那个不信主的一样，不要这样了。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要时刻警醒，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也要自己要离恶行善，一心追改。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当人看见这样的时势的时候，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哈，我们这个看了以后就很少说去拼命的那样那个言语去祷告了，就是心里面忧伤难过，就是一想到，特别是现在我们读这个先知书啊，现在这个状况，通过这个瘟疫啊，还有各种灾难，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真的我有时候一看一句话，圣经一句话，我就默默的眼泪就掉下来，就会受感动了，就是看到那个话语的时候，哎呀，非常的感动。因为今天阿摩斯书里面讲到一个城，就是遭灾，不是出于什么？不是耶和华的手吗？还有讲说降雨，他就说他把一个雨水降在这个城，不降在那个城，这样都在里面说了。说什么叫天灾？天灾就是从天那边来的，福从天降，祸也从天降。福从天降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感恩。要奉献，祸从天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要思考，要认罪，要祷告。所以我就把这一句今天早上看到的阿摩斯书这个加上去了哈。好，这个是当人极其悲痛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就是默然。好，刚刚是第二个还没看，我的第二个呢？哦，我好像落了一个哈，第二个我就讲，但是我好像上面没有，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的时候。哈，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在约伯记，就是约伯后来他不是一直最大的痛苦就是神默然不语嘛，好像神离开他嘛，他说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早就到哪里，我到哪里去找到你呢？唯愿我能知道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所以上周我讲了，约伯在这个遭遇痛这个的时候呢，他最痛苦的还不是他的失去，他最痛苦的是他的好朋友，他敬畏的上帝，那个公义的神，居然他找不到了。他不知道神什么意思，所以这才是他最痛苦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你跟神的关系正当的关系应该的关系，就是所有一切都没有上帝重要，上帝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失去上帝同在的时候，他才是最痛苦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当他后来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真于显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他就看到神，他之前一直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嘛，但上帝一讲话的时候，他就傻了，他就打破他的那个对上帝认识的极限了。上次我们讲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点一点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们哪一天都把神研究透了，你都认识他了，那你就变成神的神了，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当上帝向他显明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就看到自己的卑贱了，我就只好用手捂口，就是不说话了，我不敢说话了，就捂起来。所以当人看到自己的无知，或者当人看到神要对我们的启示说话的时候，你呢就会捂口不说话。 好，我们不要一直说哈，我们就要听神说话，然后我们才会安静下来。好，第三个呢，叫做默然等候，这个，我把它放在一起了，实际上是这个我是卑贱的，其实是上一个标题哈，我忘了，下面的这个才是默然等候哈。那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捐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好，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不说话，我们照样就是跟我们前面的讲，我们信靠神一样，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心中默默的等候，我们知道。啊，神有智慧啊，他的策略，他有策略对付任何困难啊，他有就是啊，完完全全，他有不变的根意，他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他的旨意也是啊，能够啊超过人的旨意哈、啊，所以我们不怕什么，神有一千个钥匙可以开一扇不同啊，一千扇不同的门来拯救他的孩子，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真心的相信他，相信。天父真的就是爱我们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会错的，他绝对不会错的。所以任何的状况，我们都可以等候。我们虽然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神迟迟不来，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天父比我们自己的父母更爱我们，也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他会为了我们的好。他一定会来的，只是你要等，所以我们默默的、默然的等候。好，另外一个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呢，叫谨慎小心。这个就是在传道书里面，我也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哈，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机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啊，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哈。我们来到圣殿里面，那些愚昧人，他们献祭，以为他们拿点牛羊啊，这些献祭，他们就讨神的喜欢了。其实上帝不是，上帝哈，他喜悦我们遵行他的话，胜过献祭。所以，当你到祭坛前，你还在犯罪，你没有圣经上让我们饶恕，你到圣神的殿堂，你跟谁有这个嫌弃，有不和睦，你先赦免这个人，你先跟这个人和好了，你再去献祭。啊，这个很不容易哈，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好的时候去到圣殿，献上我们嘴唇的祷告的祭，我们一边祷告，我们一边恨那个人，恨得咬牙切齿哈。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心里那个恶呀还在里面。所以他说你在神面前啊，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那你的言语要寡少，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小心。不可随便起誓啊，不可随便去起誓啊，也不可就是随便去论断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要操练，在神面前要安静。所以很多教会啊，一崇拜一开始，他们就放那个歌哈，就是那个肃静肃静，在圣殿里面要肃静哈，因为你的神要对我们讲话啊，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他要用这个。像鸽子一样的这个微小的声音哈，就是要吹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呢要安静去等候啊，不要言语冒犯，不要随随便便在那边抱怨啊说什么哈。但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言语要寡少啊，我们默想，我们如果埋怨神漠不关心啊，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啊，神更有理由啊，对我们的这个漠不关心。去发怨言了，我们常常说神没关心我们，那神说你关心我了吗？我们有多少时间给神呢？我们多少时间啊？我们多少次忽略了上帝那个对我们的良心或生命说话的那个微小声音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还去不停的埋怨神的话，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神的哈，这是要很小心的。好，最后一个啊，有跟上面那个对起来的。当神默然爱我们，那我们也默然爱他啊。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就是 默然相爱。当你跟一个你自己看哈，你的好朋友、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是不是同样是这样？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当你那个情到深处的时候，你不需要讲话了，对不对？坐在他的旁边，默默的不说话，已经到达那个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也是默然爱主的时候，也是可以不说话的哈。好，我就再有一整有小节，就是有一整祷告叫默然不语。诗篇39章那边就是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当然，他这个诗人描述的肯定是遭遇的一些困苦、痛苦。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无论是痛苦也好，是极度的高兴、默然相爱，还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有罪，或者我们在等候，都有一整祷告叫做默然不语、沉默无声。但是这一整的沉默比声音更有力量、更有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祷告不要以为不要以为我们祷告神没说话，或者说我们没说话就没有祷告。实际上，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一直在那边不停说话、不停说话、不停说话的。当然，这种就是要操练我们在圣殿的时候，我们听到之前、听到之后、听到中间，我们都在这默默无声的向神祷告。我们有罪的在认罪，我们有感恩的在感恩，我们有喜乐的，有默然爱的，都在那边有所表达。所以这个叫做沉默无声的祷告，也是我们常常的讲的默祷。那我只不过是把上帝不说话的时候呢，把它跟我们对应起来。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6课的分享。